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了礼拜四前进黄金屋见好书的时刻哈。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我的老同学了哈，他也来过我们节目好几次了哈。在年轻的时候，这样讲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在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是这个亲子专家哈。不过呢年纪渐长之后，孩子也大了之后呢，他现在变成了这个50家的这个族群的代言人哈。之前呢他写了一本书也来我们节目中分享过哈，50岁后我出去一下，这本书呢卖得非常好，也获得很大的回响。最近他又有新作出来哈，也是跟50岁之后的生活有关啊。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50岁我的妈》。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彭菊仙，菊仙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恭喜同学又出了新书了哈。那上一本书这个《50岁后我出去一下，放飞自我》这个经验，好像得到很多的回响，对不对？
对，我忽然觉得说，大家爱自己。是非常非常一个现在很夯的一个主流意识。
过去就是年长之后的我们老一辈的人，就算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心还是放在小孩身上。可是越来越多人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呢，现在呢追求是自己过得好比较重要，对不对？
对，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就是整个主流意识不一样。所以现在前一阵子我觉得舒适，好，从舒适来讲，就是比较流行界限，自我界限，好，人跟人之间要有一个距离，然后要保护自己，爱自己。可是爱自己回到自己身上之后，又发现说自己到底是什么。后来我发现啊，现在舒适的主流好像是放在寻找自己的真面目。
没错，你上一本书那个50岁后我出去一下，这本书好像就是帮大家找到自己，帮50岁之后50家的这些人呢，找到50岁后该怎么过生活啊？好像你提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这个，我想先聊一下啊。就上次你那本书出之后，也有的演讲跟受访，还有读者的回馈哈。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就是让你觉得读者读了你书说有些启发，甚至改变他们人生的，有没有这样的回馈呢？
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角色，就是说在长期在家里当妈妈，然后通常是生命的重心前大半辈子放在别人身上，会发现自己很需要去寻找自己，然后去找到自己原来的喜好，原来的定位，原来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也发现，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个族群，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因为跟人跟人之间的界限很深嘛，大家都希望不要互相打扰， 可是自己是谁又搞不清楚，所以回到自己又觉得很空虚，所以发现说爱自己寻找自己变成一个所有凝成都普遍想要都是普遍有这样的一个心声啦。
嗯，那你们看了一本书之后就决定自己放回自去旅行
的？非常多，我觉得非常多的人就去走朝圣之路，然后去旅行，然后学习放下，学习把责任还给自己的家人，然后学习重拾自己就是爱自己寻找自己价值的一个就是说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就写这样的书得到这样回馈蛮有成就感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好像帮社会多少尽了一点责任吧。
可是我也会怕矫枉过正，觉得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大家会太强调爱自己，太强调我要做自己，太强调说我跟别人之间不要有瓜葛，但是这个其实到极致之后会发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很空虚。
所以我觉得你出这本书刚好平衡一下，就我们刚刚讲的50岁之后你现在可以不用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放在自己身上，可是坦白说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放下你的家庭的一些关系。
对，
好，那过去我们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哈，很心思还是放在小孩身上，可是也越来越多人，像我们是很多朋友哈，其实面临的是对长者的照顾，对不对？
对，
所以这本书基本上就是讲你跟妈妈的那段过程，对不对？
五十岁后我的妈，其实这个书名听起来就是想要一点轻松感，那第一个是当然就是写十年以来，我每一个礼拜以一个非主要照护者角色，会陪我妈妈，每个礼拜陪她一天，然后这十年来怎么去陪伴一个失智的老人，然后每一次回去都好像跟妈妈道别一点点，因为她每一次都会退化一些，比如说她可能还记得，有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直到她还能跟我去散步，去喝咖啡。然后聊他的过去，然后到最后他可能就慢慢不能走，然后忘记我是谁，然后甚至可能就忘记怎么咀嚼，怎么去拿东西，你会发现从心理到精神到身体他是一点一点流失，然后一点一点的跟我道别。那我觉得这本书的第二个意涵，也就是我回到我刚说在划清界限寻找自己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需要一个很强大的连结
啊，是是，
所以在人到中年之后，其实上一本书如果是转身想要去追寻自己，那这一本书呢可能就是回眸去寻找那个原本的根。那我发现五十岁之后人呢好像不是永远活在每一个当下，很多情景，很多声音，很多线索，很多气味可能会把你拉回到老时光里面去，然后拉回到那个老家。那也许我们可能一天里面可能有1/20的时间会不知不觉掉入一个老家，那个老家其实也是我这本书五十岁后我的妈想要去表达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当我们到中年之后再回去看老家，再想起老家的时候，那个角度，那个视角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你的意思是说就50加以后的人生可能有一部分是要去回顾过去的自己，对不对？
对，然后我也觉得在陪伴老妈的过程，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它有好几个意义。第一个，我们没有老去过，所以我们不知道病老的孤单可怕，跟去对抗病魔的那种辛苦的历程。
是，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历程，我们没有亲自去陪伴过，我们会害怕。比如说像我最近就有一点点不舒服，那我就会觉得说哇天哪，我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我这个同学其实呢，有时候我觉得他这个太杞人忧天一点，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吧。
然后可是因为你有照顾过妈妈，
是，
所以你可以有一个 image 觉得说哎呀老就是这么一回事，不太可能身体每一部分都很完美，
就你因为照顾的过程可以先体会，不会因为突然的来的像你讲的不是有一点惊慌失措的感觉，
对
不对？
所以我觉得陪伴这件事情它可以是我们一个及老后的一个 很好的过程，
预习老后的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
对，
刚有提到就是彭妈妈基本上是失智嘛，对不对？
对，
哎，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说，其实我爸爸也是失智啊。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家庭可能都要面对，照顾失智长者这一关哦。像知名作家张曼娟，
对，
也是陪失智的妈妈嘛，
对，
对不对？哎，爸爸还妈妈我都忘了。对，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名人也分享过他们就照顾失智长辈的一个故事。先讲讲看啊，就是彭妈妈在失智前，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Okay, 我觉得这本《五十岁后我的妈》就是我会很立体的表达我妈妈过去跟现在。那我先讲一下我的妈妈，其实就像林静云医师在推荐序里帮我讲的，就是说她觉得我写我的妈妈叫阿鹏，但我们那个时代的阿鹏呢？有很多很多都是像我妈这样，好，阿鹏他们都非常能干，又贤惠又能干，好，操家务一手抓，带小孩四个拉拔长大，然后呢全家所有的家务事之外，他还可以客厅及工厂每天抓紧时间做手工，然后他是一个没有读过书不认字的一个就是很传统的女性，但是他也可以把四个女儿带得很好。
哦，我这边补充一下，这个菊仙家的这个四个女儿哈，表现都不错，而且这学经历都还不错哈，对不对哈？所以你刚刚说彭妈妈是不识字，
我妈不认字，然后我妈妈的成长过程是她很早就没有爸爸，所以她很早就必须担任一个妈妈的小帮手。五岁就要煮饭，九岁就要带自己的妹妹，
是，
然后也没有青春期，大概就是长就要到田里工作，然后工作到差不多觉得家里，然后刚好妈妈也生病，所以就没办法，就有一点像是说的难听一点，像交易的方式下嫁给我
父亲。
那我爸爸是提了一点点这个，就是你知道，就是从对岸
是军人嘛，哈，
对，然后来提了一点点钱，到非常偏僻僻的南部，好像就是把我妈妈就是用钱交换过来的。然后小了24岁，所以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前两个月还没有办法沟通，因为一个讲客家话，一个讲湖北国语，所以两个人是靠着媒婆。
是在过去常常有这种，就是先生跟太太讲的不同语言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也碰过，我妈妈
对，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妈妈只是一个小女生，然后一趟火车的时间她就要拉拔长大五个小女生，
是，
她也完全没有经验，而且我中间第二个姐姐因为发高烧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血癌，后来走了，
是，
所以我妈妈是个极度焦虑的妈妈，然后再加上我爸就很老嘛，
是，
就大我妈24岁，所以就很早，我10岁的时候我爸就没有工作。
那请问一下，家里教育这个你们四个姐妹的重责大人到底放在彭妈妈？
我妈不教育我
哦，不教育你？
对，因为她没有，她只会，所以我说书里面这个五十岁后我的妈，我想起我妈妈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读书，我不懂，你比我懂，你想清楚就好了。
哦，
对，所以我觉得在知性的开发引导这个部分可能是就是我的大姐，对，因为大姐她是一个从小非常爱读书的人，
应该是非常自律的，因为我认识彭大姐，
她也没有很自律，但她非常爱读书，
哦，非常爱读书，
所以这部分是受她的引导跟影响，那我妈妈其他事情都不管，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什么样的教育模式的成年女儿是好的呢？有时候想想我跟我妈的关系非常好，可能就是因为我妈从来不觉得我有问题。
那我直接问菊仙一个问题，你自己年轻的时候觉得你自己跟妈妈的关系亲吗？
很亲，
很亲，她不管你，但是你又会觉得亲，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像我书里面五十岁后我的妈，我再去阅读我妈妈的人生，在这个陪伴过程中，我会有一种很强的怜悯，就是说，如果是我做不到，一个小女生，然后跟一个我根本不晓得他是谁的人还要睡在一起，还要生活在一起
共度一生，
然后呢从早到晚的活都要扛起来，然后钱又不够用，然后跟先生又没有话讲，先生又跟我的文化差异非常大，然后又有一个女儿因为发高烧走，所以每一当我们家四个女儿有任何一个人发烧，我妈妈她就会非常焦虑，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我妈妈从最南端的屏东 北上，他明明就是来自一个很传统的地方，为什么他会去信基督教？
哦，
就是因为我们
信仰的陪伴。
对，因为常常我们四个人互相传染嘛，就四个发高烧，我妈就会就是那种快要崩溃。
嗯，
那还好有邻居就会觉得我妈一个人快要承受不了。那我爸爸基本上年纪很大，他不太管事，所以邻居帮他祷告，他觉得那是唯一一个可以抓住的力量。
嗯，
所以我印象中除了我妈妈讲刚才我说的那句话，我没有读书你自己想通，那他是一个让我完全去负责完全去选择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历程之外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妈妈也没有完全不管，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断的祈祷。所以直到她失智到中度，都让我很感动的是她都会依然傻傻的跪在床边不断的祷告。
哇，哎，所以你小时候到你年轻的时候，其实菊仙是一个体贴的女儿，只能这么讲。因为如果照您刚刚讲描述彭妈妈的情况，可能在很多家庭子女跟母亲的关系就不会那么亲，但是你可以体会，你可以帮妈妈想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太早熟又太乖的孩子，所以其实我内心有很多的伤然后放在心里，但是这个伤有好有坏，一体两面，
是是是，
就让我非常有同理心，
嗯，
然后也非常能够去理解别人的困难，
嗯，
然后我也觉得说，以前我觉得我的家是一个很不幸的家庭，
嗯，
比如说阿德勒有讲过，不幸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
是，
然后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我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家很不幸？我现在这种更年期，反而要在不幸的家庭去找幸福。
好，待会我们就来听听看菊仙怎么找到幸福，然后母亲失智之后怎么照顾母亲。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家庭现在面临的问题啊。待会菊仙会分享她的故事。
一只鱼的眼角，多云的眉梢，我落的心，答案在揭晓。真的天涯海角，是你的动摇。春来春又去，路越走越寂寥。假如爱把人变成了孤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百合杯香草茶包。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工美食耶。
对呀，套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狂金融单元呢，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啊，跟财经没有关系，可是呢，跟很多人的职涯生涯可能会蛮有关系啊。书名叫做《50岁后我的妈》，邀请到的来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的老同学、好同学彭菊仙哈。那菊仙刚刚已经分享了，就是这书的主要的内容哈，跟这个彭妈妈啊，她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这个照顾小孩？那据娟说法是没有什么照顾了哈，但我相信是有了哈，只是照顾方式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那这本书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在讲你后来照顾失智的妈妈，对不对？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当初妈妈失智是怎么发现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发现家里人有失智状况都是非常突然偶然的情况发现，然后发现之后就非常的惊慌失措。你们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妈有一段时间是整个人脾气个性改变，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烦，然后我们会觉得她很讨厌。
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行为吗？
她会找茬。
以前不会。
对，她可能就是其实黄昏之后有黄昏症候群，她会骂人，然后会挑剔，然后我们觉得她很烦，就会吵起来。那当然这个主要我没有住在家里，我是一个礼拜回去一次，那个时候我的姐姐，主要是大姐，就会觉得妈妈跟她之间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她越来越觉得压力很大。
那你们当初姐妹觉得妈妈这个转变，很多人就会说，人老人家说老还颠
啊，老还颠，老还颠，
会这样直接联想就是这样子。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妈妈她出去回来跟我们说，现在的人很偷懒呢，这么早就把门关了都不做，我们才发现她把早上当成黄昏。那时候出去是早上，她以为是黄昏，所以她觉得说哪有这么早全部店都关了，其实店还没开，
还没开，
我们才知道说我妈连早上跟黄昏
都分不清了。
然后开始我妈妈常跌倒，
对，
一跌倒就是牙齿才做没多久，跌倒就是一副，她的牙齿这样跌倒两三次，大概可以买一部车。
对，修牙齿也是这个50加以后的人要注意到，修牙齿很贵的。
后来我们才发现我妈妈有一点问题，然后才开始带她去。可是他很奇妙，
他会不会抗拒就医？
他不是抗拒就医，他抗拒自己有失智，所以他每次在医生面前表现都超级完美 ，perfect。
可以这样子吗？可是
不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
好像就是用
测不出来吗？
对，肾上腺素挤出来，全部都应急给，
所以他测那个失智的测验都及格，都没有
都很好，
真的、
对，后来
也看不出来吗？
对，后来慢慢在。多次测试越来越严重，才慢慢显露他的问题。然后再发现说他会忘记关瓦斯。
哇，这很危险。
对，然后脾气爆裂，然后很难相处，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回家，我发现我妈妈整个人就灯都没有开，她就整个人坐在沙发上面，一个人痴呆坐着。然后我问他在干嘛，怎么不开灯，暗迷蒙了，他就说你回来。我才发现我妈整个人消失了。
你说所谓的消失
就是他连他自己存在的那空间他都可能没有意识，他就整个待在那边，
是是是，
整个是解离状态。
那你说姐姐当时是跟妈妈住在一起，
对，
那发现这些事情，然后刚刚你讲说妈妈变得更难相处，
对，
她的压力应该也是蛮大的。
我姐姐非常大，对，所以我大姐有一阵子是大到跟我们解释，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们也不理解。然后我们会觉得我大姐有点太反应过度。直到有一天，我姐姐跟我们说，邻居放了一个纸条在信箱，说我妈妈半夜会一直骂人，请彭老太太不要在半夜大声咆哮，影响到邻居安宁，而且我要上班，我完全睡不好，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状况，他
报警，
然后看了才知道我姐讲的是真的。
哎，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哦。其实很多家里有失长者的情况，就像您刚刚讲了，就是 兄弟姐妹间的照顾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同住跟不同住者的
对
会有认知的落差，对不对？
对，会有误解。比如说像我大姐描述的，我们完全就不清楚。
嗯，
我们会觉得说可能是大姐自己反应过度，
嗯，
或者大姐她自己可能也陷入更年期那时候
啊，
对，
是是是，
可能她的情绪可能自己有一些问题。
嗯，
后来找了半天，真的就是才知道事情是我妈失智。
哎，那你们得知这情况之下，开始怎么跟大姐商量，开始来照顾妈妈这件事情？
开始，我大姐因为她长期的压力。他也忍受，直到有一天他说他已经开始吃精神药物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商量要找个帮手。
我这边打个岔，我听过很多这个照顾这个、不管是不是失智照顾生病的长者，很多人都说哎，被照顾人可能照顾的还不错，可是照顾人的那个会先崩溃。
对，所以像五十岁后我的书啊，我写的我就有写到说，后来我大姐真的不行，就说真的她已经快要行，他要先把自己顾好，因为他自己已经要崩溃。
嗯，
所以我二姐就觉得说，那因为我们有一阵子是我妈妈一个人，所以真的状况太多了。
嗯，
所以我二姐就常常回来，但她住很远，所以她就说干脆她整家搬回来，反正家也没人。
嗯，
所以她就整家人搬回来。然后我二姐那时候觉得说有点信誓旦旦，觉得他一定可以把妈妈搞定
啊！我必须要讲，你们姐妹基本上算是负责的家人哈，就还是决定自己照顾就对了哈。
哦，对，其实我二姐一家，包括尤其要非常感谢我的二姐夫，
嗯，
因为他爸妈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就把我妈妈当
妈
妈的照顾，甚至比我们姐妹还要尽责，还要尽力。所以就二姐二姐夫常常就是带东带西啊，住医院都是他们在忙碌。
所以你们这家人照顾的过程没有经过这个激烈的争辩，就是理性的讨论出来，就是后来有二姐回去家里陪。
哦，我们当然有，
嗯，
但是我们也曾经因为我妈妈这太难照顾，以至于二姐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常常也陷入崩溃。
大姐崩溃完换二姐，
嗯，对，全家人常常半夜无法睡觉，我妈妈会吵一个晚上。
嗯，
比如说她最严重就是会一直骂。
嗯，他
也不知道在骂什么，或者他一直吵要回家回家，你半夜几点他都拦不住，他就是要出去，不管多冷，有没有下雨，有没有刮风，他都要出去要回家。
嗯，
那你想半夜两点一次三点一次，全家完全都不能过正常日子。
嗯，
所以我二姐那时候有一阵子好几次她都快要崩溃。
那我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很残忍的问题。
嗯，
没有想到把妈妈送到照护机构去。
有，所以在这本五十岁后我的妈，我中间有一篇是写什么是好女儿，什么是坏女儿。
嗯，
于是我们真的也我自己也评估，我没有任何条件来照顾妈妈。我有三个孩子，
是，
那我另外一个姐在国外。那大姐已经试过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机构，然后我们就心里盘算，其实机构也没有不好，整个环境很整洁，
嗯，
然后该有的都有。然后我们走到客厅的时候，就几十个轮椅都垂头丧气的在那边，就是轮椅大队，然后电视开着也没什么人在看。
嗯，
然后那一幕吧，就是那一幕我二姐看了之后，她是一个也很暖心的女儿，他那一幕看到之后觉得啊，
我不想把老妈放在这个环境里面，
没办法。然后所以我们一出来，我自己就好几条线，我想说我没办法决定，因为我不是主要照护者。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决定啊，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我二姐一出来就已经说我没有办法忍受把妈妈放在这里。
嗯嗯，
好，那所以我也读了书，那就有一个完形治疗法，他就是说那一件事情让你陷入矛盾啊，比如说你把妈妈放在家里照顾所带给你的压力跟痛苦指数零到一百分，你会打几分？然后如果你觉得受不了，你要把妈妈放到机构，你所带来的愧疚跟不忍心从零到一百分是几分？
嗯，
那你要清楚的去做评估啊。假如你的愧疚感、你的不忍心大于你的压力，
嗯，
那这个就很明显。如果把妈妈放到机构，你可能更痛苦。
嗯，
我姐姐就跟我们一起评估，她说：“我觉得把妈妈放到机构，那个压力、那个愧疚跟那个不忍心，好，完完全全完胜她照顾妈妈的压力。”
我觉得你们这个章节刚刚讲那个附体哦， 什么是好女儿坏女儿，这个体下的很好。我觉得这可能可以给很多家里面临要照顾长者这个议题的时候这些